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继续学习《楞伽经》第92讲。这个跟前一讲隔了，没想到隔了这么长时间。今天是5月10号，这个我们1月份停止的，隔了4个月。最近5年呢，我的寒假跟暑假都是在延安隆饶寺过的，寺里头是风水宝地，非常的舒服。夏天的这个室内温度是晚上26度，白天28度。结果没想到这次呢，去了之后，一直待到这个4月底才回北京。因为那个我的楼上呢，就是我们小区的居委会主任。我一出远门呢，我都是让他帮我浇花。这回他一直跟我说呀，说这个院里很紧张，虽然没有这个确诊的病例，但是呢一直有回京的隔离的人，一般都有几十个人，他们居委会啊忙不过来，这个让我尽量晚一点回来，所以就一直等到这个4月底。回来了，隔离了一天，然后就这个北京就解除隔离了。这回这个疫情呢，是全人类的一个共业的果报吧，这就是以前造恶业的果报。这个恶业肯定是杀业为主，杀生，证明我们人类啊，这个它也不是这一生，也不是上一生。这是多少劫来造的大共业，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投胎到这一生在地球上相遇，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儿。这一批人的共业，你想吧，肯定是多少劫来造的这个共业，才会有这么大的果报。说造什么业呢？直接说一点是杀业。因为杀业的果报是短命跟这个得病嘛，但是挖根本一点，实际上呢，就是执着这个世间是真实，是有的，这是根本原因。只要你认为面前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你必然会贪嗔痴，必然会造各种的杀业。所以从根本上说，如果你不改变执着面前世界是有的这个邪见的话，那就永远是轮回，永远是噩梦，永远是这个烦恼、灾难、痛苦，像这种各种灾难呢，是就不会断的。因为你想，我们贪，贪就是取，取了呢，你就要这个就欠了其他众生的业债。我们说的这个是从究竟意义上啊，三界唯有心，每一个众生都是一颗心。你的心在梦中，你的心是贪取还是布施帮助别人？我们举过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就好像说你这个人是存钱还是取钱一样，你老取钱，你的这个储蓄就少，你以后的这个果报呢就差。你取得过了，取得多了，那以后呢你的果报就是还钱。如果你老帮别人布施，那以后呢就等于你存钱多，你的果报呢就以后就舒服一些吧。就比如说大果报，你不用这个劳动，这个天天就可以吃喝玩乐，那就是天人的生活。就是说，如果你只要是执着面前是有，你就会造贪嗔痴。这个贪嗔痴啊，发展的多了大了，其实就是一个杀生业，就是一个这个互相竞争嘛，互相这个就这么点资源。所以呢，就是如果你不改变这个执着面前是有的这个邪见，你就永远是造贪嗔痴的恶业，永远是轮回，永远是恶报， 永远是这种这个就是争抢资源呐、啊，就是这种杀业的。像你在天上，天上还是在争抢资源，哎，所以说呢，这个疫情啊，在佛法看来很简单，就是我们前生造的这个贪取嗔杀业太重，然后到这一生呢，因缘成熟，形成了这种得病、短命、受痛苦、哎、受恐吓这种恶报。那怎么改变这个呢？你知道了真正原因，也就很容易改变了。就是说，要想改变这个这种，不光是指这次瘟疫，所有的灾难、战争、地震、海啸，这个所有的灾难，嗯，方法很简单，怎么呢？就是不执着面前是有，不造这个造成这个就是做梦的因缘，破坏这个梦。哎，说实话，哎，面前是梦，面前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哎，我不要在这里头贪嗔痴，哎，我反而还要布施、持戒、忍辱，我去修行，然后呢，熏习正见种子，就是熏习做如梦观，修习破坏这个梦的正见种子，这一类的种子呢，积累够10%，全部记忆的10%，你就可以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从此你就远离颠倒梦想，永远不会再做梦了，你就看到世界的真相，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哎，你知道世界上的所有信息，你就不会上当受骗，就不会犯错误。哎，你就可以如实见，如实行，哎，都是这个依真相做出来的抉择，你就可以再去唤醒其他众生，一直到你成佛。这是我们要走的路。所以呢，我们说来说去，唯一这个世界上唯一有意义的事情，还是学习佛法，学习真理，哎，这个探究真相，用这些探求真理的记忆来积累从梦中醒来的资粮，积累成佛的资粮，就能彻底的消除这一切灾难。所以说来说去呢，那就是说那个一开始发生疫情的时候，好多人都问啊，这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能够这个躲过这个疫情，能够这个就是最好的就是解脱这个灾难？哎，大家很快就达成共识，就是深入经藏，哎，这个获得正见，然后呢，多多的熏习正见的种子，正文熏习的记忆，增加正文熏习的记忆。所以呢，不让出门了，不让上班了，哎，反而很多我们这个同学们都很高兴，哎，正好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在家里反复的学习佛说、学习经论，哎，熏习正见。你这个熏习正见，说目的是从梦中醒来，但是在你正见记忆熏多了之后，它本身现在就会起什么作用呢？就会唤醒你前前生中学习佛法积累的正见、积累的善业的种子，就会唤醒善报的这个种子呢，就会现行，就会改变你的那个现在现行的这个梦境，哎，就会使你呢越来越接近于解脱，哎，自然也就会使你避过很多的灾难。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讨论很高兴，哎，正好在家里呢好好的集中时间，平常根本就抽不出那么多时间来学习，正好呢大量的熏习种子，你这样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甚至10年、20年，这样你熏习下来，你想 你的正见种子能够熏习多少，你能够唤醒你前生多少生的正见熏习的种子的记忆，你的人生的命运会有多大的改变。这是我们就是佛教真正佛教徒真正能够做到的对自己命运的最大的改变，最大的改善，而且是真实的改善，最后能让你见到真实，能够彻底度一切苦，彻底解决这个梦境里的一切烦恼痛苦。哎，世界上唯一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通过这次疫情啊，更加激励我们，世间有什么可贪恋可舍不得的，有什么好处。哎，所以把时间啊要放下，要看空，要好好的做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成佛，从梦中醒来。说的再近一点，就是好好的熏习正见，与佛菩萨的心呢越来越相应，越来越接近。然后下一生呢，我们往生到佛菩萨的面前，往生到有佛说法的净土，这是我们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好，我们那个说这个，像一般学不了经论的，就只好持名念佛。持名念佛的这个，因为他的心呐，跟佛相应程度是最差的，他就只是那个名字的声音跟佛相应，他所有的对佛的理解跟佛都不相应，他所有的理解都是把佛当成一个世间的大树吧，背靠大树好乘凉。把这个佛国当成世间的一个真实存在的这个叫什么呢，净土。我要移民，我要到那儿去。实际上这都是跟佛说的一切法空，五蕴皆空，让他做如梦观才能成佛的正见，跟佛的思想是不相应的。所以只是一个佛名的声音跟佛相应，你对佛的理解，对佛土的理解都跟佛不相应，这样呢，你跟佛最后相应的这个程度啊，就是不可能太高。那什么样的这个方法能够跟佛心最相应，得到最大的加持，就是直接学懂佛说的意思，听懂佛说的思想。你知道佛是怎么想的，你想的呢跟佛想的一样，你留下这样的记忆，佛是以法为身，以佛法为身，佛法是什么意思，佛法就是说你面前是梦，你醒了就能解脱。你如果要是直接念佛的这个思想，直接念如梦观，直接念五蕴皆空，你留的记忆跟佛的思想的内容完全一致，你这样的记忆越来越多，你是不是跟佛心是最相应的呀？佛为什么说这么多的佛经？目的就是为了告诉你他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你听懂了之后，你想的跟他一样，你看世界的这个眼光跟他一样。佛看一切法都是佛法，因为他心里是正见，他看你梦里，他说这是梦，这就是正见嘛，这就是佛法嘛。你如果跟佛的看法一样，也做如梦观，那你的那个记忆跟佛的记忆不完全一致吗？你记忆留的越多，你是不是跟佛心越相应啊？这样是他最好的学生。我们讲过，佛在经里说，唯有一世可报佛恩，什么呀？学懂佛法，把这个佛法再去告诉别人，学法弘法，弘扬正见，这是诸佛最欢喜的。因为你学法，你能成佛，你弘扬把佛法告诉别人，也能让众生都成佛。佛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让所有众生都从梦中醒来，不受这些梦的骗，不受这些无谓的这个 烦恼痛苦，哎，都得到圆满法身，都得到最大的神通，最大最高的智慧，然后再去唤醒更多的人也从梦中醒来，这是佛菩萨最高兴的。哎，所以你能这样做的话，那你不就是佛最好的学生吗？你不就是跟佛心最相应的吗？你不就是最容易往生净土的这个好学生吗？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你佛说的意思你都懂了，你完全按照佛说的意思去做，去观，去这个看世间一切法，他不欢迎你这样的学生，他还会欢迎什么样的学生呢？所以经过这次疫情啊，我们应该更看清这个，就是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妄，哎，我们怎么做才是真正的帮助自己，真正使自己成长，看得更清楚，那就是什么呢？好好的学习佛法正见，就是这么一件事儿，正文熏习，哎，不但改变现在的命运，而且将来呢，会有更根本的改变。好，我们就是对这个前边疫情吧，我们就说这么一点，下边我们就开始接着学习第91讲呢。有一个颂的开了个头，大概的说了一下，我们现在呢就复习这个，复习这一段，然后后边呢还有，现在是四个译本，一开始是这个三个，后来加了两个今天现代人的译本，成了五个。但是到这个寄送品之后呢，那个古本里头，哎，有一个本，那个宋本没有寄送品，哎，那个魏本跟唐本有寄送品。这样的话呢，古本两个，现代两个，现在变成四个译本了。我们通过这个四个译本呢，来仔细的体会佛想告诉我们什么。下边我们就开始啊，这个现在的第一个就是魏本了。声闻有三种，应化即愿生，离诸贪痴垢，声闻从法生。声闻有三种，声闻是佛的小乘弟子。佛说小乘弟子呀，有三种人，一种是应化，就是什么呢？就是应是这个响应众生的这个思念，化，哎，佛菩萨化这个化身入众生的梦，这完全是一个神通化现的这个化身，完全是个假象，只有梦中众生能够看到的假象。在佛菩萨那儿啊，因为他没有梦，所以他那儿没有这个应化身。说那他怎么知道自己化成什么样呢？他可以看到你众生心里的梦啊，所以他知道你这个众生在你的梦里头看到的佛菩萨的应化身是什么样。这个他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众生他看到的应化身是什么样。哎，每个人看到的应化身是不，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哎，每个人的梦是用自己的记忆组合这个生起来的，所以实际应化身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看的感觉，每个人受到的加持，得到的这个响应，哎，看到这个应化身之后的那个自己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佛说声闻里头啊，哎，你一看里头有大量的佛菩萨入众生梦的化身、应化身，这是一个。愿声就是那个声闻自己发愿生成的声闻，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梦中凡夫在做梦当中遇到了佛法，所以他发愿说我要学习佛法，我要成阿罗汉。注意，小乘不是成佛啊，他成阿罗汉。哎，发愿成阿罗汉的这些梦中众生，他们由于他发的这个愿，结果呢，他升到了净土，遇到了佛法，听佛说法之后，按佛说的修小乘，最后按照他的这个本愿呢，他在梦中修成了声闻弟子。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厉害了，是离诸贪痴垢，哎，声闻从法生。从法生的声闻是什么呢？这就是他的那个心。 因为你梦中是空的，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做的梦境会在你的心里留下记忆，只有这个记忆是真实存在的。这个记忆是什么呢？如果你学的是小乘佛法，就从你学小乘佛法的这个记忆积累积累，从法生出来了声闻，生出来的是什么呢？你的法身。因为你的佛法的记忆就是你的法身嘛，哎，你佛法学的是小乘佛法，它就生了一个小乘的法身。说小乘是什么法身呢？就是证人无我的法身。哎，佛法的记忆就是你的法身。所以这个声闻呢，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那个他所有证见的记忆，从法生了他的小乘声闻的法身，实际上就是他的那个心。心中他那个心只有很小一点是人无我的法的记忆，生了那一点法身。哎，他人无我之外的法，他都认为是真实存在的，那不是佛法，那个生出来是那个执着世间是真实的邪见记忆，他会生起梦。但是他这个声闻中呢，在这个梦中呢，他修了一点法身。什么法身啊？他知道梦中没有人，哎，没有我，只生了这么一点法身，这是真实的。哎，离诸贪嗔，就是不是邪见了，哎，不知道世间有真实的人，有真实的我，哎，离了贪嗔痴的邪见，用佛法正见的记忆生了一个声闻的法身。实际上这个呢，这个比起大乘来就要差远了。我们来看大乘啊，菩萨亦三种，菩萨也有这三种。诸如来无相，所有成佛的佛呢，都是无相的。这个无相是指的梦中相，就是所有成佛的如来，在凡夫的梦中是看不到的。哎，凡夫梦中不都是贪嗔痴吗？不都是这个色声香味触吗？佛早没这个了。哎，所以呢，梦中没有一切如来的相，众生心中见佛如来相。但是呢，由于他想学佛法，想跟佛结缘，他有了跟佛法相应的记忆，所以他跟佛菩萨的心呢，就有了相应，就有了这个共振，就有了这个感应。所以他在他的梦里头呢，感应到佛菩萨的心的时候呢，他就会，就是他的心在缘到佛菩萨的心的时候，在他的梦中以他的理解会升起佛菩萨的像，就是他想象的佛菩萨的像了。哎，实际上佛菩萨在梦中是没有像的，你用梦中像想出来的佛菩萨的像都不是真正的佛菩萨本身。佛菩萨本身是什么？是法身。哎，佛的法身是什么？就是一个人把他无始以来所有阿赖耶识藏识里的记忆，邪见的记忆，全部都换成佛法正见的种子之后，他就成佛了。所以呢，众生跟佛法正见相应的记忆能够让他圆到，他的心能够直接圆到佛菩萨的心，他圆到的那个相应的那一部分。哎，你比如说他要说世间实有，那跟佛菩萨没关系，不相应，佛菩萨那就没有反应。哎，他说这个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哎，他就跟佛菩萨相应了，佛菩萨的心就可以影响到他的心，他就可以得到这个在梦中呢，用他的种子升起他感知到的佛菩萨的样子。所以每个人看到的佛菩萨呢也是不一样的。哎，看到这个佛菩萨这个样子之后，他生出来的想法呢也是不一样的。后边这三句呢就是告诉说，大乘的佛菩萨呀，这个也是有三种，但是佛菩萨这三种呢就告诉你说，完全是什么呢？都不是梦中的相，哎，都是众生心中，就是不是佛菩萨的那些人心中，他呢看到的如来相，那个都是梦中相，都是假的。菩萨这三种呢，我们也简单过一下。 一个也是应化身，就是你念佛念菩萨，你学经论，你跟佛心相应多了，哎，他呢给你的应化身呢就要深刻，就要这个就是你能理解到什么程度，他给你显现到什么程度，哎，应化身就是随着你学习佛法的这个程度的深入，佛菩萨心跟你的相应呢，会显现出来，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这个跟他真实，越来越相应的那种应化身。所以你见到什么样的应化身，是取决于你学习的到什么程度。这是众生，梦中众生见佛菩萨的一种身，是应化身。第二个呢，是愿生，就是佛菩萨本愿生的。本愿生的呢，这个也是，虽然这个他也是本愿说我要度众生，我要修六度，哎，在梦中，但是呢，他也是那个就是假的。哎，我们实际上说起来，我们现在的这个梦中身呐，也是假的。这个我也说过，也可以方便叫做幻化身、变化身。谁幻化的呀？就是你自己阿赖耶识幻化的。哎，你自己那堆邪见记忆、做梦的那个心，它幻化出来的梦中身，实际上也是可以叫这个叫，就是不能叫应化身，因为你不是跟别人相应，是自己执着邪见，哎，这样生出来的一个方便说的幻化身好一点，哎，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幻化师，他能你什么样的记忆，他能给你幻化出什么梦来，哎，这是本愿生。就是菩萨呢，在没有从梦中醒来之前，他发愿学佛，哎，这样呢，在梦中呢，也可以看到这些佛菩萨的生的身，哎，实际上也是假的。第三种就是法身，哎，这个初地菩萨从梦中刚醒来的菩萨是证到了一份法身，就是他十分之一的记忆已经变成正法记忆了。这个比前边那个声闻呐，那是不能比的。声闻，你想吧，它一切法都是真的，知道这个梦中一切法都是真的，只是知道这个梦中一切法当中没有人。你想它那个占的比例有多小？哎，所以声闻呐，不是真的涅槃，不是真的解脱，哎，是佛的方便说，就是这个意思。他绝对可能，咱们也没现在没有经论依据，不能那么说。但是肯定呢，初地菩萨是十分之一的记忆是正法记忆，声闻呢恐怕就是百分之几，哎，很小一点儿。他那个佛法本身人物我就很少，万法都是真的，你想他那个比例有多少啊？所以声闻那个果是太小了。所以呢，佛菩萨的第三种。从法生的法身，菩萨初地菩萨就证了一份法身，十分之一嘛，哎，二地菩萨证二份法身，就是20%的记忆是正见种子，到你100%的邪见记忆全部都换成正见记忆的时候，就是圆满法身了，哎，菩萨呢也是这三种身。好，下边分别无如是。他立法提有分别无如是分别，这我们理解，我们梦中一切都是分别。哎，从一睁眼，从你见到五个限量，方便说限量啊，不是真限量，实际上是我们意识翻译出来的，已经是比较分别出来的了，就是色声香味触。从你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这个分别，就无如是，没有像这样的东西，哎。没有像这样的，像什么样的东西啊？像你分别出来的东西，就是一睁眼啊，这个色声香味触是客观存在的，这都是，哼，上当了，邪见。色声香味触是你的记忆，翻译出来的，哎，分别无如是。你从这个五个限量的记忆，这样的分别，是吧？这是黄色，那是绿色，就没有黄色，没有绿色，就没有这些东西。分别无如是，哎，没有像这样的东西，什么样的呀？像你分别出来的东西， 那就更没有依五个限量分别出来的说这是一棵树，这是个桌子，就更没有了。因为你连那个树本身、桌子本身，你连见都见不到。你五个限量，至少你还眼前有颜色、有声音、有这个冷热的感觉，还有点主观感觉。五个限量，你依据这五个主观感觉硬猜说外边有什么楼、有山，那完全是根本没看见，乱猜的。说你怎么知道乱猜的呀？你昨天晚上做梦，你不就是那样吗？昨天晚上做梦，你到山上玩，玩得很高兴。你早晨早晨一醒，有山吗？有人吗？哎，分别无如是，就是你分别出来的那些东西啊，没有像你分别出来的那样的东西。哎，这一下把你梦中就全空了，色声香味触法。哎，法是依据前边五个限量执着出来的一切法，什么物质啊、精神啊、乱七八糟，哎，都无如是。那说，梦里头空了，是不是这个世界就什么都没有了？不是，你那个正在做梦的心是有的。哎，这个心叫什么呢？他这翻的这个法是叫他立法，这个后来法师们翻成叫依他起。就是依他起法的字体是有的。哎，说依他起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心，没别的。依他起就等于心，所有众生心，哎，叫依他起。依他起为什么叫依他起呢？因为心里头就两个内容，一个是无始以来留下的全部记忆，一个是一小部分因缘成熟的记忆亮起来升起的现行。哎，这个现行是依记忆，依他，依记忆那个他的力量生起来的。说那个记忆是从哪来的呀？依这个现行灭掉之后留下的痕迹，留下的这个叫留下的一点东西吧，哼，还叫记忆吧，留下点的记忆组成种子。这就是他立法，叫依他起。依他起法的体、自性是有的。梦中的一切法无自性、无自体、没自身。就好像你看电影一样，电影上人体也没有，山体也没有，都没自性。光有那个主观你在那看的那个妄想的影子。这个心里头的这个我们能做梦的这个心呐，是真实有体存在的，是真实有自性的，是真实有自身的。它自身是什么？就是无始以来所有你梦境的记忆。它是真实有的。所以说呢，三界唯有心，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唯有我们心中那一堆记忆，剩下别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心外的一切法都是这个记忆升起的梦境。这两句话就把这个世界的真相全部说完了。后边说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什么意思啊？就是概括成唯实。唯有心实是真实存在的。前边分别无如是，你这个心分别出来的一切法，你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切法，没有这些东西，心的对境没有，唯实无境。整个楞伽经，整个全部大乘佛法都是在说这四个字。只是呢，一开始人们没学过大乘的时候，佛呢先告诉他面前是梦境，面前是空，先讲无境这俩字。到他真的学懂了，真的认为面前是梦，是这个空的时候，佛再告诉他说梦里头是空，梦外那个能做梦的真心是真实存在的，它叫依他起，它是有，真有，是这个有自体、有自性、有自身，有梦中的一切法什么都没有，自性也没有，你看到的那些主观感觉不能说有。你不能在那躺着做完梦了，你说我昨天晚上有好多东西啊，有好多颜色、好多声音，那不是梦话，都是胡说八道吗？梦里头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全部佛法 四个字，唯识无境。我们学这么多经，包括大众乐藏，文殊菩萨讲的那么深的经，好像不好理解，其实都是在说这四个字，唯识无境。你深老是把握住这四个字，你应该慢慢的呀，就能够看懂一切佛经。他说的所有的话的意思都是这四个字。所以啊，多听经，多学经，好多人学了好长时间了，还抓不住这个重点，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误解，听那些道听途说的邪见，把自己搞得是晕头转向，你说你多冤枉啊！好好的学佛说，不要学这个佛菩萨之外的人说。你要是学他之外的说你能成佛的话，那倒好办了，那我们就不用学佛了，你就跟着你的老师学就行了。那不行的，你跟着佛菩萨学，你还不一定能够学懂他们说的话，更何况你跟的就不是佛菩萨。你像我们学这个楞伽经，这里头还有问题了，因为这里头经过了一层翻译，这个翻译的好不好，你还得有一个判断。所以你学的是佛说，你才有可能学懂佛说，你学的就不是佛说。你学的是佛菩萨之外的人说，你想学懂佛根本没有可能性。就是说你学的是佛说，才有学懂佛说的可能性，还不一定。好，我们接着来啊，记住佛菩萨，所有的佛菩萨，讲大乘法的佛菩萨啊，讲究竟法的，讲真实法的佛菩萨，就是在讲这四个字，唯识无境。下边再来看啊，见有无二边，是故见分别。世界上的真相是唯识无境，见有无二边。你看见有这个桌子是有，钱是没有，你看见有无二边，你一分别，我面前有颜色，我没有声音。凡我们梦中一切法就可以分成这么两大类嘛，一类有一类无。见有无二边的人肯定是什么呀，是在梦中的，肯定是起分别的，因为你见有无二边嘛，说这个有那个没有，这会儿有一会儿又没有了。见有无二边的都是起分别的，起分别的一定是做梦的，梦中凡夫。所以呢，你一起分别就进入梦中，就进入妄想了，是故见分别。见有无二边，是故见分别。注意啊，这个是故见分别是什么意思啊，不是指的那个有无二边的妄想的分别。你看到说啊，我面前有的东西有，有的东西没有，起了这个分别的时候，所以你就见知道了世界上啊唯有分别。你就知道啊，我这是在做梦，我是在分别，我是在妄想，我是在二边，我是在二。世界啊本身没有二，没有分别。没有我们主观里头想象的这些东西，真实是实证到的，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世界的真相立刻现在你的面前，一看三界唯有心，世界上只有众生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意思是因为上边啊给你说了，梦中分别无如是，梦外那个能做梦的心依他起法是有自体的，这是唯识无境，有什么没什么，就这两样，这是世界真相。所以下边说呀，你如果见有无二边，你一看，哦，我现在在分别啊，我现在这个我看见说有绿色没绿色，这都是我的分别。见有无二边，你知道自己在分别的时候，是故见分别。所以你就知道啊，我在梦中的一切仅仅是我自己在那儿分别，在那妄想。这都是修行，这都是修行方法，这都是在说实相，在说真实义，在说这个佛的想法，佛的正见。 所以你就一看，你比如说你不学佛的人一看，哎，我面前有一棵树，他就认为这不是我的分别，那个树是客观存在的，我分别不分别跟面前有一棵树是没有关系的，哎，他就执着那个树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他就不见有无分别，他就不认为说那个树是我分别出来的，哎，他认为那个树是跟分别没有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这就完蛋了，这你就是醒不了了，因为你熏习的说面前是真实，你就不可能醒了，哎，梦就不可能被破坏，你就成加强梦的邪见了，那就更难醒来了。所以呢，见有无二变，是故见分别。这个意思就是，你一看啊，有颜色没声音，你一想说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自个儿在这做梦，我自个儿在这分别，我自己在这妄想，这就变成正见了。你知道真相，这就是正见。所以正见也很简单，哎，就是跟邪见什么呀，就是看的角度不一样。你从佛菩萨的角度看，哎，就是正见，你从梦中凡夫的角度看，就是邪见，哎，就这么区别。所以你读这个颂子，理解这个意思，这就是你就又熏了一个破坏梦的种子。你说一切都是分别吗？哎，你说有什么也是分别，说没什么也是分别，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都是梦境，都是妄想。哎，你这样的种子就是破坏梦的，就是正见种子，就是清净种子。这样的记忆你积累够10%，立刻就从梦中醒来。哎，好，我们接着学啊。若无分别法，他力云何有？注意，上边说的是事故见分别啊，这个分别啊，你就记住啊，这个分别是动词。哎，一切都是我心在分别，正在分别，这是个动词。哎，你知道我这一睁眼啊，看到绿色了，这是我的分别啊，我没看到黄色啊，那也是我的分别，有无二变都是分别，这个分别是动词。所以呢，下边接着呢也是用这样来理解，若无分别法，他力云何有？如果没有你心分别去分别法，所以这个重点在分别，不在法上。哎，你要读成说若无分别法，后边你就读不懂了。若无分别法，如果没有你的心在分别一切梦中一切法，哎，你这个重点在分别着，如果你不去分别梦中的一切法，他力云何有？他力就是前边说的那个他力法，就是依他起，我们就叫依他起。你记住，依他起就是心，怎么会有心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心不去起分别啊，不会是说不没有二不分别，不会说有这个没那个。如果你的心不去分别，你的心怎么会有你的心呢？你不起分别，就留不下记忆，就积累不起你的心来。哎，你那个依他起，你的心就是那堆记忆，哪来的呀？就是你天天在那分别梦中一切法。哎，这个分别是动词。如果你不去分别起分别，怎么会留下分别的记忆呢？哎，这个怎么会积累起你的心呢？哎，他的云何有？也就是说，我们的那颗邪见的集合，我们的心哪来的呀？都是你在梦中虚妄分别，天天在那儿，这是人，那是法，天天分别，才积累起你的那个心来了。那怎么办呢？远离有法体，时有法体生。怎么办呢？也很简单，我天天分别，实际上梦里什么都没有，我天天说有这个有那个，有山有河，哎，结果留下邪见记忆了。现在怎么办呢？远离有法体，远离你执着梦中有的那一切法的自性自体。哎，就是说见了山，你说山没有自性，见了桌子说桌子没有自性，没有法体，没有它本身。说桌子没有自性，我念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没有桌子。哎，如果桌子没有本身，没有自性，那它有什么呢？ 只有一个虚妄的梦中影像嘛。所以这个般若经的核心的一句话就是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都没自己，桌子没有桌子自己，板凳没有板凳自己。一切法都没自己，那有什么呀？那就有一切法自体之外的东西了。梦中一切法都没自己，那梦中还有什么呀？就只剩下我们人心对梦中一切法的妄想执着，是不是？就你就拿看电影说嘛，电影屏幕上的一切法，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没自性，都没自体。那我们在那个电影院在看屏幕，在那傻呵呵的看什么呀？还什么都没有，都没自性。我们在看什么呀？看我们的妄想，我们自己在那骗自己，是不是？只有我们的分别，只有我们的妄想，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在电影院对着那个屏幕，屏幕上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哎，有的说有颜色有声音，实际上屏幕上连颜色都没有，喇叭里头连声音都没有。哎，不好接触的人呢，我们一开始先用科学来告诉他，科学告诉他说这个物理世界，他们认为物理世界客观存在，科学告诉我们说物理世界没有颜色，是你一个动物，你一个人去看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是你的意识创造出来的颜色来描述他看见的那个面前的东西，这是科学这么说。他都认为颜色是你的主观描述，哎，客观世界没有颜色，这个世界没有声音，哎，科学家物理学也会告诉你这个世界没有声音，声音是哪来的呀？是你的脑子给你创造的声音，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这是用科学来这个破一个开头，说为什么要用科学破呀，不直接用佛法破呀？因为现代人不是不信佛法吗？不是信科学吗？不是认为科学是真理吗？科学告诉你说这个世界没有颜色，没有声音，哎，颜色声音都是你自己大脑创造出来的妄想，哎，都是只在你脑海里存在的那个主观感觉，根本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客观上没有颜色，没有声音，都是主观感觉，哎，科学就可以批判到这一步。那如果用佛法呢，那就你开了头之后，哎，再用佛法就可以深入一步了。客观物质世界根本没有，哎，什么空气震动啊，什么视网膜呀、啊，什么全都没有，用不着有客观物质世界，用不着有视网膜。你晚上一闭眼，你做一个梦，色声香味触什么都出来，用得着什么视网膜吗？用得着物质客观存在的山河大地吗？你只要有记忆，你就能做出那梦来。所以用佛法一讲更彻底，哎，所以呢，《般若经》的核心一切法无自性，多好的概括！哎，不好好学，不好好学，不好好的听这个经。不好好的听讲解，然后天天在那跟师兄们愣吵，你说你是好学生吗？你不学就老实点就完了啊，就自己那点凡夫邪见，还觉得自己是学到了佛菩萨的正见啊。我们有大量这样的师兄，天天站着跟，你看学了多少年了，说起来连这就我刚才说的这点那个什么物理知识啊，什么这个佛法的一些最基本的道理啊，一直就没听懂。你说你这学的这学生也太不认真了，是不是啊？你这学生跟那个就跟那个什么考零分的学生差不多了，是吧？天天最后就是混， 你混能混成佛菩萨呀，你能混解脱呀，得认真。你认真的话，你看这一句话都能把你都能告诉你这个真相是什么。好，再学这句话啊，远离有法体，时有法体生。你修行什么，就这句话，远离有法体，你认为梦中有的一切法的自性自体，远离的意思就是都否认，世界上一切法无自性，山河大地没自己，男女老少没自己，为什么呀？都是梦境，都是空，远离有法体，天天就念五蕴皆空，天天就念一切如梦，这就是远离有法体，不承认一切法有自性。你这样，这实际上是什么呀？是在熏习正见，你会留下正见的记忆。时有法体生，你这个时候就真有法体生出来了。什么法呀？佛法记忆的自性，佛法记忆的自体就留下了。你就听他说一切如梦，你心里起这么个分别，说梦面前一切是空，你就起这么个分别，立刻真实有这个正确分别，佛法正见的分别的记忆就在你阿赖耶识里头生了，把邪见的那个位置就换成正见了，这就叫转染成净，这就是积累了成佛的资料。你离梦醒，你离成佛就又进了一步。所以你看不懂佛经的人呢，你一看这话好像跟那个反话似的，我远离了有法体，怎么这又真有法体生了呢？这两个法呀不一样，远离的有法体是远离你梦中执着有的法的体，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梦中有法的体你远离，时有法体生是指梦外心里头就有正法的记忆字体留下来了，生了正法的分别，正确的分别的记忆留下出来了，生出来了。下边依止于分别而见于他力，越来跟你说的越清楚了。说我想说依他起，他力法是什么呀？是那个梦外真实存在的心。我想见真实，我想见那个所有众生心，我想见自己的那个心，你怎么见呀？依止于分别，你要靠你在梦中的分别，你才能够见到梦外的真心。说那我怎么依于分别啊？我这无始以来一直在分别，怎么见呢？你不能依于邪见分别，你不能说假话，不能撒谎，面前没东西你说有东西，那你不成加强梦了？你见什么依他起啊？你就见虚妄吧。依止于分别是，所以这个五个字的颂子呀，你要是这个字多一点，七个字，甚至就直接用长行，用这个大白话译这些颂子吧，就可以译把那个佛说的那意思啊，就可以译得更准确一些了。依止于什么呢？依止于正确的分别，依止于佛菩萨教给我们的能见真相的分别，依止正见的分别而见一他起，你就能见到三界唯有心的真相。为什么呀？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你依止于正确的分别，你一正确分别，时有法体生，留下正见记忆了。正见记忆 8%、9%， 9.9% 有一天你在这正在这读经，一下够 10% 了，正见记忆够 10% 了，这梦一下就崩溃了，就垮了。你别以为这梦多结实，你执着它，越执着它，你好像你感觉它结实，其实就是你那个妄想执着在那支撑着。你如果老说真相，老说真理，老学佛法记忆，学着学着它就崩溃了。所以依止于正确的分别，你就能见到依他起，见到所有众生心。那个时候呢，有的人老怕从梦中醒来，你觉得梦中这点儿才知道多点东西啊，你觉得梦里头东西多，你才见，你能看多远，你能听多远，你能见什么就见个颜色， 你对面的人你都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可怜虫。可是你从梦中一醒来呢，见到世界真相，所有众生心你都看到了，一个人的所有记忆你都看到了，他的所有未来你也能看到。我们不是说过吗，你有这样的因，它就必然是什么样的果。哎，一个人的所有记忆所有未来你都能看到的话，这个世界对你还有秘密吗？你不就是全知全能吗？你所以做出错误的抉择，原因是什么呀？就是因为你知道的信息是错误的。哎，你见不到真实，你不知道全部信息。如果你知道全部真实的信息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做出错误的抉择呢？所以啊，你看这几个字，哎，一句话，既告诉你真相，又告诉你怎么解脱，怎么修行，怎么成佛。每句话都是在告诉你怎么修行。所以经常听到有的师兄他说，我听了好多遍了，我听明白了，哎，你现在就告诉我怎么实修。这话这不是，哼，这不是笑话吗？佛在这每句话都在告诉你怎么修，怎么成佛，怎么做如梦观，怎么就能够见到真相。你说你全听懂了，最后你不知道怎么叫实修，你是听懂了吗？所以有很多师兄进来就问啊，你们这有醒了的吗？有出地吗？啊，你们这有实修的吗？傻不傻？嗯，还自以为聪明，还自以为高明啊，来这找有没有实修的？佛说的实修他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实修啊？就是那些外道的那些错误的修行方法，他都认为是实修，就是不学经论，听不懂佛说。哎，真正的实修他不会。好，我们再接着来啊。依名相和合而生于分别。佛说的多细，说依于分别你就能从梦中醒来。哎，依于正确的分别，下边就给你分别说这个分别是怎么起来的，是依名和相这两个一合，哎，这两个不合你生不出分别来，而生于分别。分别是怎么生出来的呀？依一个名，依一个相，这俩一合才生出来。我们想象一下，你从梦中醒来，昨天晚上啊，你早晨从梦中醒来，你一睁眼，第一个出现的是什么呀？是相。什么相啊？颜色相、声音相，还有感觉相，就是所谓的我们梦中的这个，为了说法方便啊，我们就说限量，哎，就以凡夫见啊，说五个限量出来了。什么叫限量？自然显现在你面前的东西叫现象，就是你没起分别，你一睁眼还没分别，是不是颜色、声音、感觉都来了？哎，自然显现、自然现前的叫现象。什么呀？五个，色、声、香、味、触。哎，香、味、触是感觉，色、声，但是色、声占的比例非常大，颜色占我们全部信息量的 85%， 声音占 10%， 这两个就占了 95%。就是那个闻到的味道啊，身体的感觉啊，只占5%。所以一般呢，我们就把这个色声放在前边。你看电影院，电影院呢，它就给我们一个色，给我们一个声，香味处没有，哎，够了，我们的已经很习惯了。你给个色，给个声，我们就能分别说啊，孙猴来了，什么到了花果山了。我们都就很自然，就我们已经这个很熟练了，这些分别给个色声就能分别出来。好，我们起分别首先出现的是什么呀？是相，五个相，色声相为处。哎，我们就先说就拿最重要的色声，就色吧，哎，颜色出来了。这个时候你还不产生分别，为什么呀？广一个相它是限量，它不用分别，它就 颜色就出来了。它还必须跟什么结合呢？必须跟明，你一出相啊，我们这个已经程序很熟练了，一睁眼一出颜色，我们立刻这个程序下一步就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啊？说这是颜色，这是什么颜色啊？这是绿色啊，这是树叶啊，这是一棵树哦，我这是看到这个窗子外边一棵大树。哎，就是你看到五个限量这个像之后啊，下一步就是问名字。哎，说为什么非要问名字呀？因为你不问名字，你没法起分别。哎，你就没法分认识面前是什么。说为什么问名字呢？这就是我们无始以来自己给自己养成的习惯，规定的程序，就是任何东西都要起个名，我一说这个名我就知道它是什么了。哎，比如说一看这个颜色，说这是什么颜色，这是绿色啊。我因为我记忆里头啊，关于绿色我有很多记忆，只要一想起这个名字来啊，这是绿色，行了，我知道了，它是什么，我这就知道外边有绿色了。哎，就这个邪见的记忆就已经形成这个就进入那个很熟练的很熟悉的体系了。所以他必须得想到那个名字，才能把那个关于那个这个颜色的记忆的那些分别才能勾起来。所以我们这个思维程序很简单，先睁眼看见色声香味触，我们现在就以颜色啊看见颜色，然后下一步就是问名，这是什么？哎，这叫什么啊？这叫绿色啊。这种形状的绿色叫树叶。哎，这种树叶是什么树？哎，我看到了一棵什么树，都是凭记忆。我等于我们就是记忆了一大堆名字。哎，你只要把这个名字想起来，你就把关于这个名字规定的意，这个名字就是词典上说一个名字，词典上给你归能解释，你看每一个名字能解释几万字，是不是啊？你只要一想起这个名字来，那几万字的那个理解都就出来了。哎，你就熟悉了啊，原来我是生活在一个什么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里头啊，什么有这个有那个，全这个邪见都出来了。依名相和合而生于分别，说的多明确。哎，分别怎么来的呀？先五个限量像，然后呢你就问，给它起名啊，这是绿色，这是黄色，哎，这是什么东西，这个起名的过程就是分别的过程。好，都出分别出来了，常无所成就，他力分别生。然后佛就告诉你了，说常无恒常，永远没有你所成就的一切。什么？你成就了什么呀？就是成就了分别，是不是啊？刚才说一睁眼颜色出来了，然后起名啊，这是绿色，那是白色，这白色后边是天花板啊，这个什么，这就是所成就，就是你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哦，我知道了，这是一棵树，那是一个楼房。你成就什么了？就是成就了你分别出来认为客观存在好多法。常无所成就，你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所成就的一切，什么楼房啊，什么山河大地啊，永远是不存在的。哎，多简单，修行多简单，就一句话就行了。你一睁眼啊，这是什么颜色啊？这是白色啊？这是天花板，我在屋里睡觉，所成就的这一切永远是不存在的。一句话，你这就是正见，你就是向成佛又前进了一步。说啊，我所分别出来的这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力分别生。他力我们说了，他力法就是一他起，一他起就是心，哎，就是那堆记忆。说我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永远是不存在的，那为什么我分别出来了呢？你的记忆，你的心分别生出来的所成就的一切法，完全靠分别，不是靠真实的建筑，不是你用石头垒出一座山来， 盖出一座楼来，是靠你心里的记忆分别生出来了所成就的一切法，连根儿原因都给你告诉的清清楚楚，既给你讲了真相真理，又留下了正见的记忆，又接近了真实，又离成佛前进了一步。除了这个还有实修吗？所以不好好听经论，不好好学，在这混了多少年，还在那找实修了。什么是实修啊？放生，做义工，打坐，念佛，反正就是他旁边的人说的都是实修，就佛说的不是实修。你说你这学生是什么级别的学生啊？你是学生吗？你不学佛，你连一句话都没学懂。你看这每一句都是在告诉你怎么实修了，是不是啊？常无所成就，永远不存在你分别出来的一切法。那它怎么出来的呀？都是你心识里的记忆妄想分别出来生出来的那些妄想。那些所妄想的一切法永远是不存在的，这多好。所以你好好的学经论多好，又知道了这个真理，又长了智慧，又这个实修了这个法身，又这个成佛最快，是不是啊？你这才是实修啊，你这才是积累法身呐、啊。你这才是这个接近成佛呀，多好。就是我们说的，你好好学佛说，好好学经论，又省事儿，用不着你出大汗，出大力流大汗，是不是啊？就是说那个泡杯茶在这儿坐得舒舒服服的，是不是啊？好好的学经论，最好的实修，最这个真实的成佛的修行，多好。耳识之清净，第一意识体。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清净法了。什么是清净法呀？佛法正见就是清净法。知道面前是梦就是清净法。知道面前没有东西就是清净法。第一意识体，第一意最高的境界。什么是最高的境界呀？就是佛菩萨见到的世界的真相，那是最高境界。就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这是最高境界。第一意识体，你就知道清净的最高境界的真实的本体是什么了。最高境界真实的本体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只有万法唯有实，这一切法里头只有那个心识，只有你那堆记忆是真实存在的。那个心清净不清净啊？最清净。为什么呀？除了记忆没其他东西，没有脏东西，它还不清净啊。你这时候就知道了最清净的最高境界的真实字体是什么，就是三界唯有心。所以讲来讲去还是四个字，唯识无境，是不是？你就天天熏习这唯识无境，你多好啊！下边分别有十种，他理有六种。现在知道了，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呢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那个心，一踏起，说这个一个虚妄法，一个真实法，说这个它没有什么内容啊，分别有十种，实际上分别有多少种啊？刚才说了有无二边，分别有二种，是不是啊？分别还有三种，三性嘛，分别还有四种，什么四谛嘛，分别从一到无数，是吧？有无数种。说这儿为什么说分别有十种呢？它就是从这个各种分别里头啊选出来了一种。为什么说有十种呢？这个就是 比较好的吧。哎，说究竟是哪十种呢？所以这个楞伽经啊，首先译的就不全，是吧？那个不是说楞伽经是有多少卷，哎，只选出来了其中像宋本只选出来了其中四卷。嗯，你看那个品名也是只有第一品，那怎么可能？如果只有一品，它就不分品了，是吧？哎，所以这个楞伽经啊没译全，哎，这就是我们末法众生的福报不够，哎，只能现在看到这么一点儿。分别有十种，这个在这个没有这个前边没有这个找到，哎，我们呢，但是我们见过，哎，我们说像这个《摄大乘论》里头。分别就分十种，到第十种呢它又分十种，分的就相当细了。其实它究竟有多少种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理解它的意思。比如说有无二边，哎，分别有两种，你把这个意思理解的很准确了，那就是熏习正见了，跟说分别有八种一百种意义是一样的，它那个核心内容是一样的，是不是啊？你有十种，这十种合起来还是那二种，还是那八种，还是那三种，是不是啊？哎，所以呢，只要你理解了正见，理解了它的内容，哎，它有多少种不重要。说十种的具体内容，哎，你们听《摄大乘论》的时候，那讲的很详细，哎，你把它学的特别清楚、特别透，哎，理解的特别好，行了。里头把两种也清了，分别有三种的也推翻了，分别有八万四千种的全推翻了。所以说你只要学对一个，你就所有种都破掉了。好，这个大家可以学《摄大乘论》的时候练习。它里有六种，说心真实存在的心识记忆啊，分六种。这个六种呢，这个《楞伽经》里头有一个解释。在前边这个我用这个唐译啊念一下，就是唐，因为唐译他这个译的名字不一样，他这个唐译这个名字呢好像比较接近现代吧。大会因有六种，说这个依他起为什么叫因？因为我们梦中这一切法万法都是由于这个依他起，都是由于心识记忆生出来的。所以它是升起这个整个梦境一切万法的因，所以依他起呢叫因，哎，前边的分别是果，所以这个依他起有六种呢，就是说有六种因，然后说这六种因，说有我们前边学过有四缘是吧？因缘是一个意思，哎，就是都是因，因是直接原因，缘是间接原因。但是在用一个字的时候呢，实际上因里头也包括缘，缘里头包括因，哎，所以现在呢说把这个心理的内容分成六种因，是指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叫什么呀，就记忆的内容分六大类。说究竟是分六类好呢，还是分四类好呢，还是分三类两类好呢，跟刚才说的那个一样，没有意义，没有区别。他说因有两种，哎，直接原因间接原因，一个因一个缘，你只要理解的对，它也概括所有的心，哎，所有心的内容。你说三种八种，只要你理解内容理解对了，它们内容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究竟有几种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理解它的意思理解对，哎，像这六种因呢，这个我们念一下名字啊，因为这个前边我们讲过，你如果详细这个解呢，你就回去听，哎，听这个六种音。说他为什么要分这六种音？这个说分啊，什么四种，什么几种哈？为什么要分这些？他是为了后边给我们讲解佛法的时候，你会问佛一些问题，佛在回答的时候啊，他要用到这些分类，哎。让你熟悉一下这些基本的分类的名字，然后你在听法的时候呢，他用这些名字就可以很简单的给我们讲清楚，哎，你如果不立很多名字，那他讲到这个具体道理的时候，那得一个一个起名字，一个一个这个 讲它的这个意，然后呢才能讲明白了，才能组成一句话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哎，这就叫学文化一样。哎，他告诉你啊，音可以分六种，音有六种，为当有音、相主音、象音、能作音、闲聊音、观待音。哎，这个呢讲过，我们就不详细介绍了。这儿呢介绍另外一种分类方法。为什么要介绍另这个不是楞伽经里头说的六音，介绍这个另外的呢？因为这六音呢用的比较普遍。楞伽经是比较深的这个经，讲的这个就是比较深吧。像这个现在我们介绍一个六音呢，就是小乘也用，外道也用，就是比较普遍，比较浅。因为我们现在学法，有的人呢刚学大乘，有的人不对唯识也不熟悉，所以呢我们介绍一种就是大家都常用的，就好像四缘一样。四缘你看，四缘是外道也用，小乘也用，大乘也用，普遍，所以我们就经常用这个四缘。不管你是用四缘还是六音，你能把那个道理讲清楚，能让大家听懂，这是目的。我们前边讲过四缘，佛在楞伽经也讲四缘，但是佛讲的这个四缘跟外边讲的四缘呢内容大不一样。外边讲的四缘是梦中一切法分四缘，就是因缘主要原因，另外三个是次要原因或者叫间接原因，是这个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这些名词必须得熟悉。因为呢经常用，讲道理的时候经常用这些名词，你得熟悉，你才能听懂那句话。但是这个佛在这个楞伽经里头讲的那四缘呢，佛讲什么呀？是讲真实境界里头分四缘。我们的心、我们的记忆里头的内容分四缘，这个就难度非常大了。就是跟我们这个梦中分的那四缘的内容不一样。它是真实存在的四缘。说心里头的记忆分四类，这四类聚齐才能升起梦里的一个颜色，才能升起梦里的一个眼识。那个呢你去听，因为这都是我们讲过的。这个六音好像我们没有讲过，所以这儿呢介绍一下名字的大概意思。这个呢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也不用特别下功夫，但是呢你大意要知道，这样你在经论里头遇到这个词儿呢你就能读懂这句话了。如果大意都不知道的话呢，你不可能读懂那句话。所以这都是叫一些准备性的，本身不重要，说分几种音不重要，它这个这一类叫什么名字，这些都不重要。但是呢你要熟悉一下，所以我们这儿呢介绍一下。这些名字呀，就是用的这个比例也不是太大，但是呢还是要熟悉一下。我们来介绍一下啊，就是最普通的六音，就是说注意啊，只是这个时候这个六音呢外道用、小乘用都是给梦中法分别用的。在这儿说他力有六种，就是指的我们心识里的记忆，那都是记忆，这就是一种了。由于记忆的内容不同，我们把说记忆里头根据它内容不同，我们分六类。这是就跟那个前边四缘，佛把种子分四缘一样，这呢也是给种子分类的，但是那个定义呢跟外边是一样的。我们来理解一下啊。六音者，一能作音。什么叫能作音呢？就是能作、能造作，这肯定是有为法。就是有为法呀，除了你那个果之外，所有其他的有为法都是它的能作音。什么意思？比如说面前这个桌子，桌子它这个定义就是说，除了你这个你说出来的这个法的自性之外，其他所有的有为法都是它的能作音。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桌子， 那就是除了桌子不是桌子的音，因为你现在拿出桌子来是问它的音，能做音是什么，就是除了这个桌子字体之外的所有法，所有有为法啊，能做吗？有为，有为法都是它的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桌子作为一个果呀，所有其他的有为法对它都是有影响的，哎，都是它的能做音。就是我前边举过那例子，你在宇宙里头多小的一个星球，它是受到除它之外所有星球的影响的。哎，如果你从宇宙里头拿掉一个星球，那每一个星球的轨迹、引力，就是各方面都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就是唯物主义说的那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着的，互相都是有影响的，都是因。你拿出来任何一个法，其他所有的有为法都对它有影响，就是都是造成它现在是这个样子的原因。这里头呢分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直接就是加强它的，哎，这就是比影响比较大的因。你比如说我们地球，地球呢太阳系这些行星啊，对我们地球，为什么这个地球是这么大，为什么这个地球这个是这么厚的这个大气层，为什么这个地球是这样的运转轨迹，太阳系的那些星这个行星啊，最主要是太阳了，都是能作因，都是造成我们地球是这个样子的主要原因。这是直接对它影响比较大的一种能作因。还有一种能作因是什么呢？就是不障碍它，比如说离得非常远的，就是它那个比太阳还大，它的引力更大，但是由于离得特别远，它对我们地球呢影响反而小，就是不障碍我们地球这样运转，一个是能加强这个本体，一个是不障碍这个本体，这样两大类，大概理解一下这个意思啊。这就都叫能作因，就是除了一个法的字体之外，所有的有为法都是它的能作因，就是都能做，都能对它现在存在状态发生影响，这个意思。第二个叫具有因。什么叫具有因呢？具就是在一起一块，就是同时有的因，这个时间上同时有。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佛经经常举例的说，三个这个卢素啊，也别卢素了，就是三根棍子或者三支枪架在一块儿就能不倒。那这三支枪呢就叫具有因，就是说你少了一个它也站不住，这叫什么呀？枪素。这个法它的具有因必须有三支枪靠在一起才能架起来，这叫具有，就是必须同时存在，互相依存，互为因果，这叫具有因。第三个叫同类因。什么叫同类因呢？是从这个时间上，前后时间上来讲，就是说你现在这个东西的存在跟以前它的前身是同一类，时间上是同一类，这是时间上说。比如说他举例最多的就是说，你原来造了一个善因，现在得了个善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间上造善因有一个善的果报，这样呢叫同类因，你造恶有一个恶报，这叫同类因，就是从时间上呢有一些因呢是属于同类的。相应因，这个相应因呢比较特殊，就指心，我们的心的运行。心呢一般它分两大部分，叫心王与心所。心王是指把心分成世间人一般分成六大类，眼耳鼻舌身意，心分这么六大类，眼是负责看颜色的，耳是负责听声音的，意识是负责分别一切法的，这是心王，叫心王。佛又加了一个第七识第八识，也可以算到这里头，就是心王。然后每个心王呢下边又有很多具体的内容的小的分类，叫心所，就是这个心王所有的一些包括的一些东西， 你像这个偃石，偃石这个新王呢，它包含的东西就少，为什么呀？它是限量，它里头没有比量的东西。哎，那个心所法最多的是意识，意识因为它这个分别嘛，它可以乱分别一切法，所以它的心所是最多，51个心所。哎，相应是指的心的运行啊，是心王跟心所必须同时存在。哎，这个他们俩相应，所以经常把这个相应就说成是心。哎，这是一个这种起名字的解释吧。相应是心王跟心所相应，升起你比如看到的颜色，你就得眼识这个心王跟眼识里的那些心所，哎，相应才能升起一个眼识，这是相应的意思。变形音五，变形音，什么叫变形呢？就是普遍运行在这个地方，是指的什么呢？指的就是说你不管你想什么，不管你看什么，里头都少不了它。普遍运行什么呀？就是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你不管起什么心念，你少不了贪。其实贪就引起和嗔什么就引起后边来了。为什么会起贪？你比如说你睁开眼睛说，哎，颜色，哎，这是绿色，哎，这是树什么，你执着有，这已经是取，已经是贪了。哎，你有人不是做过试验吗？说你把一个人关在一个小黑屋里头，哎，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这个人就疯了。哎，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吃颜色，他要贪颜色，他要听声音，这是食粮。呵呵，哎，他看不见就饿了，饿了这个人就要死。哎，这就精神错乱了。所以你变形心所，我们就抓住这个贪吧，就是说你不管是起什么心念，里头都少不了贪。哎，说再根本一点，贪嗔痴慢疑，把他们都概括起来都是贪，把他们都概括起来还可以用一个字啊，吃，就是那个贪嗔痴的吃。吃是更根本的概括。什么叫吃？愚痴，无明，没有智慧。什么叫痴啊？认为梦中法是真是有的就叫痴，不知道这是梦的就是痴，执着梦中有东西就是痴。所以变形音呢，你可以用无明、愚痴或者叫执有，哎，来代替。最根本的变形音就是执着梦中有，行了。你不管起什么心念，你都是在执着梦中有。哎，你包括说我现在没钱，哼，你说你没钱，这是执着什么有啊？执着有钱。哎，世界上有钱，可是我现在没有。嗯，变形音呢，就是说在一切心所里头都有它，那个音是贪嗔痴慢疑。哎，实际上核心是那个痴，是那个叫邪见，执着有东西的邪见，只有邪见。所以佛破邪见主要是破这个只有邪见。你要是认为说这是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就是正见了，你就从梦中醒来了，哎，就没有这一切这个烦恼了。最后一个意熟音，意熟音是指它有好几个这个三四个解释啊，核心的一个叫一时而熟。哎，就是时间不一样，不是说你现在造了一个因，哎，立刻就熟了，就有果，是一时而熟，就是你造的这个因呢，它这个时还长一点，以什么呀？以一生为单位，说你这一生造的一些业呀，要到下一生才能成熟，这叫一熟因，就是管你轮回果报的。哎，一熟因实际上就是那堆记忆，是不是啊？你攒在记忆里头，造了因了没有立刻报，哎，记忆留下了，到这个这些记忆最后算总账的时候，决定你下一生做什么梦，是不是啊？艺术因，哎，也叫果报因，报因，哎，就是六道轮回的果报因啊。大概熟悉一下，下边我们休息两三分钟吧。